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另外第十课。那些也还有在这一课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大概只有两次的内容。这一课呢，我们也是一个很熟悉的话题，挣脱罪的捆绑。所以我想这一次呢，可能也是有很多的大家的一起分享啊讨论。好，那个。在我们进入下面之前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聊聊，因为我想我们在当中我们有，三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今年还刚刚受洗的，对吧？我
对。
想问一下你们，包括权力和那个宝丽姐妹，你们也一样，我想问问你们在这个参加了这个受洗班，参加了这个。之前的一些受洗班之前的这个慕道班等等等等，关于这个罪，你们都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大家跟我们分享分享，每个人跟我们分享两句。比如说，什么叫罪？谁跟我们分享两句？每个人分享一两句，一两个方面。
我先说吧。这个罪，开始我对罪实际上不清楚，就最早的时候，刚开始讲罪的时候，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什么是罪，因为就是还是在国内那固有的观念，就是觉得罪好像就是犯罪。那我来到加拿大也是守法公民嘛，是吧？从来也不会去犯罪什么的。后来这个参加那慕道班之后，讲到这个罪以后，讲的是原罪，然后我才知道这原罪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的这个，只要我的心思或者是我的意念，有这个偏离神的标准，就是犯罪了。
好的，好的，谢谢。
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这个程度，再多了我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姊妹在小赖弟兄在分享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有没有？还是大家都同意这个看法？
我来说一点吧，就是，我同意那个权利全来，权利还是全来
权
算
力，
了，
权力，权力，我的
权
七，
利，权利的这个讲法，就是以前我们确实是把这个罪当成是在生活中这种就是凡间吧这个犯罪，但是参加这个慕道班和那个就是咱们这个什么就是洗礼班之后，里面有两条就是非常重要，对我来说就非常清晰。第一个是这个罪是指的原罪，就是 sin 跟我们那 criminal 没什么关系。第二个就是说是，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就是跟这个 Bible 有关系的，就说是我们的世界观是要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真正的朝这个朝圣的这个路上走下去。就包括我们现在学的永生第一年呢，很多的这个就说是很多的这些知识点啊，都是基于这个圣经的。就这两条是非常重要，一个是原罪 sin，第二个就是。以圣经作为这个人生的准则，这就是我就是上完这个，受洗课和那个参加慕道班以后，因为以前慕道班我有很多疑问，我曾经还问过我是为什么要选择我啊作为罪人，我当时问过这个问题，我说凭什么要选择我？我说我不愿意被选择，对吧？等于是，一个感觉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平常世界来说是一个受害人的角度。你就跟他说我没惹你，你怎么突然捅我一刀？打个比方说啊，当时就是没有接受洗礼之前，没有信主之前，有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是两个世界吧，就是在一个世界里的事很难理解，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准则。但是受洗以后，就是有这个 faith 以后，这个就马上就变了，就很自然而然的就觉得。我的生活就是，跟这个跟神是连在一起的。然后我的生活准则时时刻刻都要以圣经为主，就说，我感觉就是说是怎么讲的，就是相当于从另外一个世界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就我想，这就为什么叫新生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就是我 参加了这么多课程，我学到了一点点东西。好，谢谢啊。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徐云。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可能大家没注意，有一个新的姐妹叫郭基英姐妹，她也来参加到我们的这个学习当中。欢迎你，基英。
欢迎，欢迎。
好，大家好，很高兴去认识大家，一起学习，谢谢蒋波。
不用。
基英，你不是来过我们小组吗？其实你不是，对我来说，我们都见过面。
都见过。
到了星期五的小组
我现在可能有一些没见过吧，我现在因为我去小组也
我
不
说
多，
我见过你，
所以可能有些印象不是很深刻。那我们这个课程是跟那个小组是重复的吗？
不重复。
不重复。
我们小组呢，因
对，
为有没有人不知道我们小组呢，我之前我们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我就建议。我们可能也需要这个，在这些基要上面，我们再学习一下子，再回顾一下子。所以，我们这个学期，我们也是学的这本书。
哦，是我看了，好像课程有点交叉似的。
对，那么基因，我告诉你，就我们现在是学的第一本书的第十课，叫《挣脱罪的捆绑》，脱离罪的捆绑。
哦，读第十课啦。哇，哦，那好吧，那行，我有教材，我今天打印了，我就看第十课吧。
好，那么我们就继续，我让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大家在参加这个受洗班、参加这个慕道班以后，对这个罪有什么新的罪的理解和看法是什么样子的？让大家小赖弟兄和西云姐妹分享了一下。
哦，你们继续吧，我就先听着，因为我现在可能有点接不上。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谢谢。
其实我觉得呢，就说这个罪呢，就是说，那大家都谈到了原罪，是吧？但是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是这个罪呢，是从原罪引申出来的，当然是包括原罪，当然也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心思意念和行为方面不符合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方面的，都属于这种罪的范围。不光光是原罪，因为我们现在人可能是因为我们很多的罪是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引起来的，他就把那个罪就带到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来，所以我们后面的人本身上是有原罪的，是吧？然后呢，我们可能。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罪行，但是这些都可能都是因为有这个由我们的老祖先犯罪引起来的。好，第二个问题，我想再问大家一下，罪的范围是怎么样子的？大家知不知道？可以快那个李娟姐妹告诉我们一下，罪的范围是不是每个人都犯了罪？
我的理解就是说。有罪是人和神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个范围肯定是很广。
对我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你认为是不是每个人都犯了罪？
应该是的。
应该是 谁能说他我没犯罪？
因为可能我们在行为准则上不会，在某种程度上不会犯很大的罪，但是心思意念上就很难说了。有的时候就心头一念。
对，所以呢，就是刚才是说的，就是说这个罪呢，不是说一定是行为上面触犯法律呢才是罪，因为达的在神的标准里面很高，对吧？不光光是就像我们跟原来我们可能大家也讨论过，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心里面咒骂一个弟兄，或者说你看着一个一个一个女性过去，你的心里动了一念，这也在圣经上，在神的标准里面也是犯罪，对吧？所以呢，这个很多很多，所以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幸免在于此，各个都是罪人，所以这个我想大家这应该是很明确了。 然后呢，罪的由来我看大家都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对吧？然后我们因为他的犯罪，我们虽然是我们可能好像觉得大家开始初听的这个罪，好像觉得是我好像还不错嘛，怎么可能有罪呢？但是并不是这么样子的，因为像刚才西云姐妹也分享的，就是我们身上都有这个我们老祖宗的这种原罪在那里。就像刚生出来的小孩，你看他非常非常小，他可能很多时候也没谁教他，他很多东西，比如说他看到好吃的啊或者什么东西，他就知道要来抢，你要去动他，他可能要不好，搞不好他还会用手啊，或者用踢人，用脚来踢你，用手来打你或者怎么样的，那也没有谁教过他，对不对？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罪的事实。然后这个我想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这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他列了一些罪行在里面，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包括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也保罗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追求义的人都没有。所以这是再把这个罪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东西跟大家再提一下子。那么我想的话，我们大家可能在这个受洗班的时候，也对这个，或者是说在这个受你在这个觉知的时候，向神所说的第一件事，是不是都已经向神承认了我们是罪人，对不对？
嗯，
没有问题，对吧？
对，
没有问题。
对，承认我是罪人。
好，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承认我们是罪，那么我们在受洗以后还会不会犯罪？
会啊，
会犯罪。
嗯，
Water 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Water，
我其实一直都不懂的是就说因为这个说是原罪是亚当带来的，所以这个一直在我们人心当中。那我觉得受洗是，我不知道是在受洗的当下就立刻这些原罪都消除了吗？还是还会一直有？
很好的问题，
不懂。
你们大家有没有谁能够回答？想想你们谁可以回答？受洗的时候是不是就原罪就没有了？
原罪是没有了呀。原罪是没有，但是还会犯罪呀。
觉得原罪还会有。
Water， 你现在在讲的呢？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我们第一个呢是讲到一个罪性，罪性，因为我讲到原罪呢，就要讲到一个罪性。那罪性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你的生下来，你的基因里面是不是就有这个罪？
是啊，
是吧？这个我们就没有怀疑，因为我们都是一代传一代，靠血缘传播的，罪的基因在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有，对吧？这个是我们的罪性。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罪是指罪性，你是说你已经，但是又有指的一个，如果你犯了罪呢，就变成了一个罪行，一个行为，对吧？我们先要一个是罪性，一个是罪行，那么你的罪行，但你没有接受主基督耶稣之前，你的罪行是不是都在那里？对吧？就是你犯罪的事实都已经在那里。那你接受主基督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之后，那么主耶稣的宝血把你的这个罪行都遮盖了，就是以前的账本上的那些东西都涂抹掉了。同意吗？同意了啊，就是指你以前的罪行都清零了，那么你的罪性还在不在？
我觉得一定还在那里，因为我发现我受洗了之后，我前两天不停的诅咒我那个教授出题那么难，那谁能做得出来？
你
最好赶快反省的祷告吧，这诅咒可不是好词儿嘞。
所以我们的罪性深入我们的骨髓，
嗯
啊，所以我深入我们的骨髓，所以稍不留神，如果没有啊圣灵帮助我们，用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很难摆脱自己的罪性。
嗯，
这也是为什么上一课我们讲要成圣，其实成圣的道路其实就是我们逐步摆脱我们罪性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是一个。所以保罗说他一个二律征战，一个是义，一个是罪啊。要他为义的事他想做但是做不出来行不出来啊，那恶的事情他反要去做，其实那就是罪和你身上的那个啊圣灵的这个义在征战啊，你们所以你就纠结，你会因为犯了啊罪行，然后你心里感到感到亏缺神啊，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罪性啊，又有被你的私欲这个牵引，那又忍不住会去犯罪，那是因为罪。所以我们基督徒受洗之后，不是罪性还是在那里，
嗯，
啊，我们就是这个是要理解。
啊，那不好意思，老师，我还想请问，拜托，就是我像我这样，又是这个。我说我是教授的事情，又是一个新的罪行，那这个新的罪行该怎么办呢？
我前面说了吧，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悔改，那神就接受你，这个就可以了。对，
好，我们谢谢这个徐老师，谢谢这个 Water， 我们可以往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应该怎么办，好不好？
对，
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那么罪就倒到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来，对吧？虽然我们想，我们可能在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可能也神还是把我们把有些东西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比如说良心，比如说很多东西，比如说道德层面的一些东西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还是会有时候会，比如说我们做错了事，甚至那个。犯了罪他都是有些时候他还是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是我们原来经常听说过的一句话，对吧？就是说我们是在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可能自己方面或者是整个社会的方面可能也有不同的东西来用来想来约束我们，想来让我们尽量不犯罪或者少犯罪，比如像律法，比如像道德标准，比如像这种教育，比如像各种各样的宗教等等。我们看这个其他地方，我们包括很多现在其他的社会其他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上都会有的存在，我们人试图通过其他不同的方法来使我们来走出这个罪的捆绑，可惜的是就是说我们可能因着这样子或者那样的这种帮助啊束缚也好啊要求也好啊，我们可能一时半会儿可能会离开罪，但是这个我们大家也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长久的那个策略啊？靠着这些东西，能不能让我们永久的离开罪？
肯定不行啊！
不行，
不行，应该要靠主。
谢谢姐妹，说得很好。虽然我们看到对确实是这样的，虽然我们靠的这些其他的东西可能会让我们一时半会儿可能会离开，但是我们可能自觉不自觉我们后面又回去了，回到原来的境地了，因为这都不是治本的东西，是说到底的都是治标的东西，对不对？只有我们原来去学过，只有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靠着他定的十字架，这样留下的宝血把我们的罪遮盖了，对吗？把我们的罪遮盖了，我们再也不受罪的捆绑， 我们也不做这个罪的奴仆，我们现在是什么了？成什么了？上次我们徐老师讲了，我们不做罪的奴仆，我们做另外什么的奴仆呀？
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义的仆人，对吧？
义的仆人，
对吧？义的仆人。
嗯。
我们在这个我们教材的第60页，大家看的有一个图片。
60页，
看到了吗？
嗯，
是两根轴，对吧？一个是向上，一个向下的。看见没有？大家都找到没有？
看到了，我看到
了。找到了，嗯。
对，那么向下就是。是我们如果是处于一直处于一个不幸的过程，对吧？那我们的一生可能就是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然后呢，我们向上的就是另外一个过程，是我们信主以后的一个我们人生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吧？对吧？
嗯。
那么。下面这里有我想我们大家的话有下面这有个题目，我们看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一下，各自用铅笔在这个图上面画出你过去不幸时所处的位置，你觉得应该在哪个地方？我们没有幸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处于哪个位置？
灰色地带吗？
灰色地带。
嗯。
那么现在我们信主以后呢？
就是上面那个白色那一个 section，
白色的 section， 对，我们最终要去的地方是哪一块？
是永生。
永生是指是，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教材上面是不是已经写了字了吗？是吗？那个箭头旁边有
字。写了字儿，对。
对，那就是那个永生那个地方的往上最无限的往上的那个箭头，那个靠近那个地方，那就是我们要最终要去的，对吧？
嗯
嗯。
那么你选择要走的路是个是什么，在哪一块范围之内呢？
近开始，从近开始走到永生。嗯，
应该是说不应该不会再跟下面那个不幸或者那个不法的过程有任何的交叉，对不对？
嗯，
不会，应该有，不应该会有任何的接触，对不对？
嗯，
这样的吗？有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这个它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个直线嘛，它肯定是个曲线或者是一个上下的波动，反正对，我要写画的话上下波动这样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直线那么一下子上的。
对，实际上这个曲线跟那个上一次那个徐老师跟我们里面讲的那个成圣那个过程，那个有一个曲线，
对，
也非常非常类似，对吧？我们可以基本上是用同样的一个过程，对吧？
对，
嗯。
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做到那个一个直线的上升的话，那最好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样，对吧？所以呢，我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到了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受了洗以后，我们也没有说哪个弟兄姊妹敢说我们再不犯罪了，对不对？这样的吧。好，我们看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我们这个今天这一段第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的8到10节。那个谁帮我们读一下？西云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OK，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嗯，好的，谢谢，谢谢。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呢，这个约翰一书呢是，简单说两句，它的背景是说，是约翰是耶稣的一个十二个门徒之一，老约翰在他的生命的后期，在写给亚细亚教会的一些信徒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他写的这段话非常非常清楚。他首先我们现在要清楚，他这个写的话的对象都是已经是成为信徒的、成为基督徒的那些弟兄和姊妹，对吧？他还是这样跟他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那就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即使我们信主了，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身上仍然是有罪的，对吧？但是我们也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跟前两次我记得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也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神的宝血遮盖，它遮盖的是不仅仅是我们过去的罪，还包括我们什么时候的罪，
将来的，
现在的和将来的，对吗？
嗯，
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罪都包括都帮我们赦免了，都遮盖了。好，那就有一个问题了啊。那么有没有人会想到说，那既然神把我们未来的罪都赦免了，那我们好像随便犯罪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这个确实是。
有点康复有意思，
这个确实是。
或者说是这个神这样的恩典呢，在那里，那我干脆我去犯两个罪，我想犯罪的时候我就犯两个罪，反正是神已经赦免了，我到时候再来也没问题，再来神面前再来那个也没问题，对吧？大家对这怎么看啊？
我觉得呢，一个是圣灵会起作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末日审判，那个时候罪怎么算？
你说的圣，谢谢谢谢李娟。你说的圣灵起作用是指的是主要指的是？
你会觉得你在做错事啊？你会悔的，就说是有一种无形的鞭策的作用。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感谢主。其他弟兄姊妹有没有？
他是不是说，我说话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所以说，就是说，好像是我听说，就是原来讲到了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治罪再去犯罪的话，你的就是报应要比那种没有罪就不知罪犯罪要重得多，好像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明知道你是基督徒不应该犯这样的罪，却你还要去犯，就是这个报应就是好像这种惩罚吧，好像更厉害。我不知道对错，我好像听过有姊妹这么讲过。
我好像个人好像从圣经里面没有说到特别的这个方面，但是就是我记得我原来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有一段，是他就讲了你犯，特别是你信主以后你是犯什么样的罪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 你就面临着很危险的境地了。但是我现在先不想讲那个，所以我关于这个呢，我想跟大家刚才听徐云姐妹讲了一下，好像徐云姐妹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还是好像那个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在这个准备的，我看到有一个牧师他举这样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例子他说他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里面去，然后呢他早上洗脸刷牙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他用那个刀用刀的那种刮刀，然后把自己脸刮破了一块。刮破了一块呢，他的朋友就给他一点那个创伤药，然后他就把它抹上，然后就好了。好，然后呢他那个朋友就把那一瓶就给了他，说以后我这个药很好，他说我这个药很好，你以后不论是割破了手、割破了脸、割破了什么地方都可以涂一下子进去，然后呢就可以防止这个感染。好，那么他就觉得这个朋友非常好，他就把这个药收的啊。后来他就一想，那么如果他想，那么我手里有这样一瓶创伤药，那么他既然是可以这个随便我割破哪里我都可以把它一抹上去就包零的，那我干嘛我不可以把我脸上这里划一刀，那里再划一刀，把手也划破了，反正我有这个药，对吧？有备，反正我放在那里也没问题，我随便划破了以后我最可以随便划，在自己脸上、在手上、身上随便划破都没有问题，反正我有这个药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你觉得他如果是真的这样划破了以后，你们大家会觉得他是不是有点疯了，或者有点不正常，对不对？
对，
他就由此就想到神的恩典呢，就类似于这一瓶这个创伤药，对吧？然后我们把脸划破了，把什么地方划破了，就相当于我们在无意的时候我们犯了罪，得罪了神，对吗？我们会不会因为有这瓶创伤药而去故意的去把自己的脸、去把自己身体、去把自己的什么地方划破，而为了使用这个创伤药？大家觉得这个对是不对？
对吗？
肯定不对嘛。
这就是你，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就跟你他这个很类似嘛，就是因为神给我们这样恩典，我们成为基督徒，那我们正好我们就也去犯罪嘛，因为神给我们恩典赦免我们罪了嘛，那不跟这个比喻非常类似嘛？我们有这个创伤药，不停的往脸上划，这个肯定是不对的，肯定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虽然我们。这就是那个牧师，那就是牧师，他就从那儿去想到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对大家对这个就很好了解，是吗？虽然说我们有神的恩典在那里，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是说故意的去犯罪。
这里呢，给大家多分享一点啊。第一，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罪性，人为什么会？就是信了主耶稣，为什么还要去犯罪？
我的理解不是说我要想去犯罪，是我这个，因为我就是我是这么理解，我们成为基督徒，那圣灵在我们心里头了，就像刚才李娟姐妹，圣灵会监督我们，要么知罪认罪。但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经历，就是我的这个老我还是存在的，就我自己有的时候是控制不住自己，就是有些想法。他还是老的那个身体里的那些想法，
嗯，
然后呢，圣灵呢就是我的新生命，然后这个就是我以前也分享，就不停的在那挣扎，他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挣扎。那么可能在某一个时刻，这个老的自我这个心思意念，他过高过了这个圣灵，就圣灵少了，我就去犯罪了，
嗯，
如果我的圣灵战胜了这个老的自我。我就不犯罪了，我就圣洁了。这个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我是用这种比较这种形象的这种比喻啊，
嗯，
就是说为什么犯罪，就是因为我的老的自我还存在， 我没有把我老婆子我完全的给完全的，就是完全的给，就是让他完全没有，就是现在我没有做到，就是拿我自己做个例子，我现在没有做到，我还是实时的有这种，像他们说呢，有可能会犯罪的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然后去教会，然后就是上那个 Sunday service 完了以后参加小组学习，应该不会故意去犯罪。但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就是宝血洗掉我们犯的罪，但是我们的罪性应该还是跟着我们，所以会可能会无意中会犯错误犯罪啊，然后冒犯了神，这个是可以宽恕的。但是如果说作为基督徒知道不应该犯罪，然后也知道这个不应该做，然后又故意为之，这种情况就应该像宝丽姐妹说的那样，会受到的惩罚应该是应该是加倍的。就这里面有一个对如果是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做，比如说像那个 Water 刚才说他这个老师就是给的作业太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时候你抓狂的时候就失去这个，我前一阵开车还一不小心就被抓了个 speeding， 因为我不是故意的，当时我从高速上切下来，那个速度没下来，我也没看，然后突然警察就在那个旁边等着，然后就被抓了50，当时是73，刚切出来，就是正常的应该那个是50，然后我刚切出来是73，我也没看，我也没想就说是超速，但是就被他抓了。我想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就是神会宽恕的。但是我故意说我知道那个人是50，然后呢我故意开那么快，然后我想怎么地，那可能就不一样了。对，只是我的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因为我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我觉得我也是挺担心的，就是我觉得。就跟那真的会不会有人说是利用这个神的这个就是宽恕，就是之前的罪、今天的罪和明天的罪都会被那个饶恕，真的有人会去犯这个罪，就说是就跟你讲的故意去犯罪。咱们这么多人真的是，也许我就是有时候觉得挺紧张的，就是这个地方要是不清楚的话，有时候会不光是这个做的人会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同时对这个不做的人的话有时候会替别人紧张，可能是这样子。But anyway， 就最好是有一个比较有一个清晰的这个解释，可能对我们新基督徒来讲的话会就是成长的更快一些。就这样，谢谢啊。
好的。
对，我就我感觉就是我们就是那个行为上的罪，可能就是说大部分人还是能分得清楚的，但是就是我们就这种意念上的这种罪，就是这种心思意念的这个罪，好像就是一直处于那种征战的那种状态似的，那种好像你在不经意当中你就想了
我同意宝丽说的，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指的心理上的挣扎，不是说行为上，你行为上我们基本上都能看得到，我也不会做，但是心思杂念或者意念往往有的时候是会偏离神的这个。
对对，然后你假如说你要是心思意念有时候就是这种征战，有时候也是很严重的，有的时候尤其是在你的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情绪低的时候，好像这种征战很明显，就需要那个祷告呀，或者是需要就是和弟兄姊妹之间的交流，就是说你不可能这个心情上这种情绪上一直处于一种平稳的状态，尤其是当你的情绪或者是你的状态不高的时候，这种征战反而就会强烈一些。我感觉就是这种就是很害怕这种意念上的罪凸显得很厉害的时候，就需要姐妹之间相互的沟通和交流，就这样。
对，
就是我们还是要就是那个祷告啊，然后在团契的时候弟兄姐妹的分享，然后相互的勉励啊鼓励，然后求圣灵的帮助，这可能是真正的能够战胜这个老的这个自我。
好的，那个谢谢大弟兄姐妹刚才大家的分享啊，非大家的可能还是比较清楚这一块，就是说是明白这个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虽然有这个神的恩典在那，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继续犯罪。但问题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但实际的情况来说，我们仍然还是会犯罪，对吧？这个我们也一开始我们大家也都明确了。我们看再看这样一段下面这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的3:9，Walter 弟兄帮我们大家读一下。
好的，约翰一书。
就在教材上面就有，
教材上就有。
我在找约翰一书3:9，奇怪，哪里去了？哦，就找到了。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好的，谢谢。不知道大家对这段是怎么理解，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我们每个人都信了主以后都受洗了，对吧？那我们是不是都是从神生的呀？
都永生第一年了吧，
可能是因为还是
很不
一
样，
是的，
都已经是圣灵给你们重生了嘛，不是说了都已经给你上了户口了还不敢说、
啊、是的吧，是不是、啊、
是
的，应该是的，对，
是的吧，对不对？
因为我们接受了嘛，接受神嘛，接受基督耶稣嘛，就是他，
对，你接受了，对了，对的，我们是接受了，而且我们的每个在座的，我们想都已经受洗过了，对，这一点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都是从神而生的，
嗯，
对吧？那么他这里说呢，就不犯罪，但是好像跟我们的这个事实，跟我们实际上的状况好像是有点矛盾的，对不对？
是
有
矛盾，
有点矛盾，对吧？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怎么想。所以我想大家看那个书上面实际上解释的非常也非常非常清楚，我们每个人是现在我们每个人是认识神，是由从神而生的，我们每个人就像刚才，实际上就像刚才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刚才徐老师也讲过，我们现在每个人身上实际上是有两个不同的人，对吗？一个是新人，这个新人就是从神来的，从神生的，就是有神的品质，有神的这些形象在我们的里面，就像约哥林多后书5:17，大家都非常会背的，对吧？就是已过，一切都是神生的，对吧？是不是啊？大家都明，深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我们都有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新人，对这一点大家怎么看？
我觉得大家信主以后，每个人都像一个新的幼苗在慢慢的成长，这是真正的成圣，是需要一个过程，就是神的道就像一粒种子在心里发芽了以后，然后呢就是说接受了基督，就属于这个种子刚萌芽，真正的长成一个有用的有用之才，需要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过程。当然有的人成长很快，有的人成长慢，所以就是刚信主以后就马上不犯罪，或者是说信主了以后或者就不犯罪，我觉得好像只有耶稣是作为神的儿子可以做到，就是一点也没有罪，但是其他的人多数都或多或少的可能要与耶稣这样的标杆相比都会有一些差距。
好的，谢谢你这些经验。对，我的问题，我现在问题是 focus 在这一点。我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确据在这里啊？
对，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有一个重生的生命，那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嘛？是啊，这个是、
okay.
这肯定是确认的。
OK，
确认的。
好的。所以呢，我想他这句话，这一段话说的就是指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我们人身上这个新人，我们这一个新人这部分，我们是从神生的，那么这一部分，它有神的圣洁，神的那些本质在那里，这些东西是不会导致我们去犯罪的，对吧？这个我想大家应该清楚，这样的吧？
嗯，对，
可以这
样的，
对，信心，嗯，
好，
这个对，
好，这一点我们肯定了以后，但是我们大家同时还要注意到，我们虽然受洗了，我们虽然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们身上的老我还在不在？在，对吗？我们的老我没有马上就可以就死掉，对不对？
嗯，没有。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什么，是哪一块让我们作为基督徒仍然会犯罪。
老的我，旧的我。
对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身上是同时有两个方面的存在。一方面是新人，是从神而那边出来的，一方面我们老我还没有完全的死掉，所以我们仍然会，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刚才大家也提到，多次提到，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不停的在征战，你这个一个新我一个老我两个不停的在征战，对吗？狭路相逢，什么时候哪个地方胜了，我们就会有相应的表现出来。如果我们的新人胜了，那么我们这时候的表现就应该是不受罪的诱惑，不再踏入那个罪的那个后果。如果在某一情况我们软弱了，那个时候我们老我要占着上风，那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再会犯罪。所以这点大家也会明白了，对吧？
对对。
Water 有
是的，
明白吗 ？Water。
哎，我轻松了，这也是。算懂不懂，因为其实不是您讲的问题，其实问题是在于那个学校的那个功课把我弄得不太正常。
给大家打个简短的比方，方便大家理解，是吧？现在是那个疫情期间 COVID-19， 就我女儿她每天去上学啊，就是135吧，对，24或者是他上学回来呢，他一到家他就要把衣服脱了，然后去洗澡洗头啊。这个我们这个老我呢，就像那个在受洗之前呢，就像你这个从学校回来的那个身体，那么他把那个衣服一脱啊，然后去洗澡洗头，就洗干净了，消毒了，那他现在就是相当于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我了，来。那洗完澡之后，他是不是把从学校回来的衣服再穿上去呢？他要是一穿的话，这个病毒又沾上身了，对不对？那不穿怎么办？那就他就说我买另外的一个新的衣服，那就是老我，就我没有说披戴基督，我就把基督披戴了，新的衣服就比如说一件防护服我就穿上了，那就可以。但是他要去上学了，那他这个衣服他不会说他不是天天洗掉。他到时候每天上学的时候又把那件衣服穿上来，所以他回来又要消毒。但如果是说我们洗完澡之后，他一直把那个防护服直接就穿在身上，外面再穿这个东西，那他这样的话，或者是那就不会有感染的危险了。但我们这个情况不是这样，那所以我们是洗完澡之后，我们又回到这个我们世俗的生活中，所以我们把旧的衣服又穿上了，那怎么办？所以主耶稣说，我把一个圣灵放在你们心，放在你们心里的作用就是让你们知道你们是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但是你们要跟这个环境要活出不一样，那就是分别为圣。因为主是圣洁的，那我们犯罪是不圣洁的， 那就主要就是把我们从这个不圣洁里面分别出来，分别为圣。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披戴他，就是披戴基督，就是把他披在身上。那什么叫披戴基督？就是我们今天说我们叫成圣，就是要追求基督给我们教育我们，以神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这就是披戴基督了。那披戴基督说起来很大，其实做起来很小，就是说主基督说就是两条，第一是爱神，第二条就是爱人，你只要做到这两条，你就是披戴基督了。因为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不是说你不犯罪，就是说你可以少犯罪。好吧，就这个方面大家记忆啊。
谢谢。那么下面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这个 Water 弟兄 也问了的这个问题，我们一个人信主以后仍然会犯罪，那怎么办呢？
就经常祈祷，就 pray， 就是 去教堂啊，然后提升自己，看读圣经，然后参加小组活动，就是要多跟神亲近，就是这是我自己发现，就是早上起来我比方送孩子，我就会就是很快 pray 一下，说就是比如说是要开车顺利啊，这样的话我一路就不会有这种超速的这个可能，因为就留意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 pray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尤其是现在这个状况，就不能去教堂了。嗯，谢谢。
好，谢谢徐云的分享。我想说呢，就是这样，就是首先我想让 Water 弟兄也明白，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一样，虽然我们是受洗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仍然时不时的还是会犯罪，会得罪人，得罪神。这一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个现在可以做到说我现在是非常完全，我从来没有得，再也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再做这样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我想没有哪个敢这样说。那么这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其实我想刚才那个李娟姐妹分享的非常的好，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有一样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什么？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就是圣灵，对吧？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作为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是不应该漠视或者忽视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声音，对不对啊？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神还是给我们有这样的自由，让我们去选择在某一件，比如在任何一件事上，我们神都给我们的，也给我们的自由，让我们选择怎么做，我们有这样的自由。但是就像刚才那个姐妹 提到的，这个圣灵是会实实在在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醒我们，随时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这是一个方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顺从圣灵的带领。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就想说呢，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可能会犯罪，但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感受跟没有信主的，跟没有重生的那些人，那个犯了罪以后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不是一样的？没有犯罪的人，他可能觉得做这个事情好像很正常，我这个好像大家都这么做，我做的非常的正常，对吧？他也可以说是叫做什么享受，甚至可以说是享受最终之乐，对吧？他可能陷在这个罪里面不能出来，比如说这个说的这个有的是这种发脾气啊，这个打人啊，或者是这种 上色情网站呢、啊、他觉得好像好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我这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是真的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做了这件事以后，我们自己会心里面就有这种不安，这就是圣灵的提醒，圣灵的那个督责我们，我们就明白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我们就不愿意再继续再沉迷在这样的罪里面，或者再继续去这样的犯罪。但是感谢神啊，我也提到，我们就刚开始的也提到，因为神的恩典在那里，神知道我们是仍然是不完全，仍然会犯罪，那么神的恩典，神的宝血就遮盖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犯罪。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一样的，我们不能因为神这样的恩典，这样的那个宝血遮盖在这里，我们就一次就会故意去犯罪，甚至去想到我们就去犯了罪也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大家应该是非常明白了，到现在啊 ，Water， 明白一点了吗？有没有关系？你不要，你这个对你们这个教授说了这样的话也不是。首先要明白这是不对的，但是也不要太纠结在那个上面。
嗯，
要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跟神求饶恕。
承认罪就可以了，认罪悔改。
但是我怎么觉得，我即使知道是错的，我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我还经常还这么做，因为他确实是他这么样教就不让人过呀。
其实这个呢，我想的话，确实是因为这个每个这个弟兄这样一个成圣的过程呢都不完全一样，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软弱一点，在自己这个比较困难的时候，可能是会经常性的你看到自己非常非常的软弱，但是也不是说你就不要因为这样就一蹶不振，因为你要想到我们每个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有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带领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到他面前做随时的求随时的帮助，对吧？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跟别人跟没有扯到重生的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在这里。但是呢，也确实是看到人家沃特迪翁刚才讲的，那每个人就这个这一个很多时候这个征战是非常非常的苦，就连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他也是说的，他说第七章里面他是这样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脱离我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说我想做的我做不出来，我做出来的不是我想做的。所以的确实是这样的，而且那个像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也是说的是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整个人可能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可能就是这样的，就老我和新人之间的这样的征战，对吧？就圣灵和我们的这个肉体。我们的情欲就是在这征战，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也明白我们要靠着神，我们能够来怎么样来过这个过程。这就是如果大家把这个学到了，我们就可以这课就我想的话就没有白上。好，下面给我们讲第三个部分，叫抵挡诱惑与试探。刚刚也谈到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受洗以后还是会时不时的可能会犯罪，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靠着神呢来的帮助我们来抵挡。下面这有两段这个经文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雅各书一章十三十四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好，我们明白这个神给我们在我们常常说这个我们受洗以后我们有一种自由得到了释放。那很多就像我刚才就是一开始举的例子，就是说那得到自由可得到了释放，那我就是随便我想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对吧？ 就像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个神的宝血既然遮盖了，那我就想犯罪就犯罪。实际上我想的话，这个这里的自由，我觉得这个原来好像我听我们于牧师好像也讲过，他说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我们是得有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什么？我们是有不做什么东西的自由，你知道吗？不做什么东西的自由，原来是犯罪，我们可以现在不去犯罪，有这样的自由在我们的心里面。我觉得这个自由的是我们更需要的，也是我们更追求的，这样的。好，然后呢，我明白我们这个每个人，我们这个很多时候犯罪，我们是受试探，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试探是从试探的源头是哪，是谁？我们神是不是会试探我们？刚才这段经文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不会的，试探的源头应该是来自于魔鬼吧？
对，魔鬼，
对的，
是魔鬼。
让我们再看到这个，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里面，在那个在我们的主耶稣他出来传道之前，出来他的做他的事之前，他也受了试探，对吧？大家都熟悉那段经文吧，对吧？在四十天之后，他受到了魔鬼的试探，魔鬼叫他干这干那，干有几件事情，对吧？那他从他那个山顶跳下去，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还有几样东西，但是我们的神从来就没有被这个试探所战胜过，而且他也非常非常的明白，我们人是不能试探我们的神的。但我也明白这个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有一本书，就是讲有一个人是被神允许来试探的，不叫试探，叫做试炼。Sorry，
是不是约伯呀？
约伯嘛，约伯记，
对，
约伯记，
对，约伯是的。
那个不是试探，那叫试炼。
对，刚才说
的，
说了，我刚才
带
了，说不叫做试探，叫试炼。
对，试炼。我觉得这个说的对。
那么，实际上，那个我们怎么样靠着来抵挡我们这样的抵挡这样的这个试探，抵挡这样的诱惑？那刚才那个好像是徐老师也讲了，在以弗所书第六章10-17节里面，那个保罗也就是提醒我们要穿上这个全副武装，穿上这个神所赐的全副武装，来抵挡神的这种来抵挡这个魔鬼的这种诱惑，魔鬼的这种侵扰，魔鬼的诡计，对吧？那段什么护心镜啊，盾牌啊，宝剑啊，等等等等。其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有多个地方，多处经文都教导我们要远离试探，远离这些恶行。像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提摩太后书、约翰一书、哥林多前书等等，我给大家读几节经文啊。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第3节，他这样说：“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提摩太后书2章16节，他这样说：“他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趋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约翰一书5章21节：“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哥林多前书10章14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远逃避拜偶像的事。像我们那个我们每个人都会背的这个主导文里面就都有一句，大家想到没有啊？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对，
就我们脱离凶恶。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我们要避开他，让我们不要去跟他有，尽量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不要我们遇见试探。 那个、
不要以为站得稳。
还有两段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我们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啊，后面还有一段，提摩太后书里面也有二章二十二节，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呢，就说是告诉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在遇见快遇见这些东西，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来避开它，不要跟它有任何的关系，对吗？啊，我想另外这个实际上刚才大家那个西云姐妹也讲得非常的好，就是我们跟神要经常的祷告，经常祷告，让神的话语来到我们的心里面，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帮助我们。
嗯，
好，最后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啊，他说，在我们每个人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经历过与罪恶征战的痛苦与得胜的喜乐，你能分享一个例子吗？
他网络是不是断了？
谁啊？
声音没有了。
我的声音吗？
断了吗？江波。
哎，有点断网。
啊，对。
我的声音没有了吗？
正走，因为是录音了。
哎，回来、
啊，有吗？
回来了，
哎，
有了，
可以啊，可以了。
对，我的好像它是提示这个不是特别稳定
啊。
现在听得见吗？
可以。
OK。对，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
Frozen。
啊？听得见吗？大家现在还？现在大家这个地方又断了是吗？
停顿了一下。
OK。刚才就是那个问题，就是说让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两件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跟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诱惑呀，这种私欲啊，能够征战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之前多多少少的有提过，对吧？这个我想想，小赖弟兄他们也提过，他说这个说这个他的那个同事让他们就是报这个时间的时候可以多报一点，对吧？对你，但是好像这个弟兄好像是说这个当时脑袋里有这样一个信念一过，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感谢主这个圣灵的提醒帮助他。
讲播的网有一点停顿。
太卡顿了。对卡顿
了。
嗯。
现在怎么样啊？
快点那个。就是。
小波，你把视频关了吧，再带宽可以小一点。
你说话声音我们都能听到的。
现在听得见吗？
哎，没问题。
对，你就说吧。
OK， 行，反正我就是刚才就说了，我刚才就记得小赖弟兄他讲了这个他那个填那个表的事情，对吧？填那个时间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
或者你重新再登录一次看看行不行？
我不能登录，我现在正在录音呢。我要
他是 host，
前面就
他是 host，
全完了
啊，他是 host，
嗯，对，那
你把 host 转给别人，然后再登录进来，你可以转给那个 徐永平老师，然后你退了再进来。
因为我现在在录音。
但是那个那录音还会留着，那个录音也会给你留着。你就是你不能做 host， 你要 transfer 给另外一个人。
我可以试试看，那不能转 host， 只能转这个 co-host。
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转。
可以、啊。
现在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现在可以了。
我呢不好意思，我真的走了。那我女儿那个刚那个什么，对不起大家，每次都提前走，因为我要把她。
没关系。
行啊、哦，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啊，下次再见啊，谢谢，感谢感谢。
好好好。
哎。
行啊，刚才反正就是好像这个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刚才就是提了一下这个，我想我们大家可能自己多多少少可能自己都有这样的经历，对吗？
嗯。
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想我们这可能学了这一课以后，我想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三个事情。我想这一课带给我们，就是说我们明白我们罪的一个概念是什么，然后罪的这个范围。虽然我们是这个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但是我们仍然时不时的还是会犯罪，这是一点我们大家应该是要很明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基督徒犯罪，我们的原因，我们的根源是在哪里？
蒋波，你那前面的声音都没有听到。
哦，没有，我就刚才就是说先把这个今天我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反正我就是快速讲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几个大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还是要面对着罪的这种捆绑，面对着罪的捆绑。但是
现在网
相信
不稳定，
对，那肯定是无线网的，他应该无线网都是这种状态。那里也是这样。
期间这个网是太重要了，
也就是上网的人也太多了，都在家里
有个好的网络，就是这个网络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对对，是带宽可能得。
你们现在听得见我讲话吗？
是会增加一份圣灵的担忧、啊、其实你神都知道我们所说的一切，他都知道，就像父母对孩子做的一切都知道，对吧？虽然不影响父亲和孩子身份，就是说那个、关系的变化，但是父亲看孩子，那如果孩子经常违反父亲的意愿去做这些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话，做父亲不愿意做的话，父亲会感到担忧和感到失望啊，这个是真的。但是父亲对孩子的爱他不会变，这就是我们这次说的啊，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儿女了。那、当然当你改正的时候，那就是浪子回头的时候，对吧？那是所以父亲的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那最初那个比喻，所以会有一个更大的喜乐在的。所以从主的角度来说，他更愿意看到我们每一天有更新的生命。那就是说你昨天做了多少错事没关系，但是你今天如果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少做一件错事，哪怕是有争执的时候你怒气上来了，一下子话出去了，后一分钟你后悔了，然后你就说哎，能够想到控制一下自己，那其实就是有进步了啊。我们教会有一对就是弟兄姊妹，他们是夫妻啊，很有意思的啊。只要他们一吵架，其中有一个人不管是谁就大叫一声魔鬼来了啊，然后另外一个也叫魔鬼来了，然后他们就不吵了。 真的很管用。Water， 下次你要诅咒那个女导师的时候，你就大叫一声，魔鬼来了。
哎，我现在就想诅咒魔鬼，因为我有一个实验，我已经一个月都交不上了。我要是这个星期再交不上，这门课就不给我过了。
嗯，那有没有寻找一下？你们有 study group 吗？有没有那个？
都找助教了也没有用 ，study group 不存在的东西。
是哪门实验课呀？
就是叫做它叫 electronics two， 就是稍微麻烦一点滑电路的东西。
OK， 我现在讲话大家能听见吗？
那现在
可以，
那好一些。
哎，不好，我也不知道，不好意思，实在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对，我刚才听那个这个永平老师讲的那段，实际上我觉得确实是，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犯罪，我们每个基督徒犯罪还是有后果的，就像那个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十节，他是这样说，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就是说，不要以为这个我们在这个犯了罪，没有什么后果，实际上还是有后果的。这也是提醒我们。另外呢，我就想呢，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我要看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周围的弟兄姊妹可能他们在 处于一种这种灵性比较低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好像觉得他们好像是这个甚至说他们在处于一种这个犯罪得罪人得罪神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们也不能随便去评判他们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重生了或者怎么样，他们的灵命怎么样，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每个人就像我们刚才聊的，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在我们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可能都会被这种老我所暂时的这种胜过，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犯罪，但这个时候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人就一定没有重生，我想这一点我们大家应该要清楚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否真正重生了以后，是否重生，是否得救，这个最后的评判标准不在我们这里，这个是在神那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提醒大弟兄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做这种判断或这种说这种论断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十分的小心，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是有这种论断在这里，对吧？所以我们自己也明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像别人一样，可能会是不是陷在这个罪的捆绑当中，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是靠着神，我们要尽量能够来脱离这个罪的捆绑，这是我们达到的一个想要我们达到的一个标准，一个方向，一个追求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嘛，对吧？
就是我还有一个是感想，就是说如果真的是犯罪了，也不要过多的自责，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过多自责的时候，就可能你就会被魔鬼所侵入了，因为魔鬼他一定在随时会攻击嘛。
对，
就是说还是像刚才老师讲的，就是还是要找到我们要依靠的对象，依靠主耶稣，依靠神，依靠圣灵，要找到这个根才可以，不然就会被魔鬼所那掌控了。
好的，谢谢。今天的这一段的这个主题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一章八到九节，我们大家找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找到没有？
好的，下面有。
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若说
是
对，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
心里了。
我们若认
自己的罪，
神
是信
实，
是公义
的，
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
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
嗯，
好，我们